美国与欧盟在6月15号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美欧各自对话开展密集的磋商以外沟通。声明当中表示，美欧双方将会在共同关切的领域上持续合作，包括新疆以及西藏的人权被侵犯、香港的自治以及是民主进程被侵蚀、经济胁迫、虚假信息以及是区域安全议题。声明同欧盟继续严重关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及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重新尊重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的重要性。声明中强调台湾海峡以及是和平稳定系的重要性。6月13号发布的七国集团公报以及6月14号北约公报亦都是对中国作出了类似的指责。七国集团公报谈到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要求中国尊重新疆人权，允许香港的高度自治，避免任何可能使到东中国海以及是南中国海不稳定的片面行动。北约公报则是表示，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以及是强势的行为，对于基于是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是同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在联合声明当中纳入对中国的强硬措辞，被认为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胜利，同时这样的亦都显示拜登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点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提升。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应该可以说拜登政府遵循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策略，并且在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改善，特别是同盟友、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及是好像台湾这样的安全伙伴合作方面。博斯科还提到，拜登联欧能够有效地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也都有重大的关系。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以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盟友以及北约的关系恶化。特朗普一直批评欧盟以及是和北约让美国受到伤害，特朗普对盟友的厌恶令到北京有了可恨之机。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中国和欧盟曾经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协议。不过这项的协议因为双方在新疆人权议题上的分歧，目前被欧盟官员搁置。只是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前国务卿蓬佩奥建立新民主国家的联盟，在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亦都提升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拜登政府今年3月举行四方安全峰会打下了基础。与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以及是单边主义不同，拜登上台以来一直是将联盟政策是置于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拜登在出访欧洲前专门在华盛顿邮报是发表文章，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民主国家兑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新承诺，展示民主国家应对挑战以及威胁的能力，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一个强项就是利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而拜登的做法正正是试图改变这一切。他说，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行为上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统一的国际主义的途径来应对中国，这个亦都是对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强大能力，利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合作者之间分歧的能力的认可。他举例说，美国和菲律宾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并不迫使菲律宾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他是让菲律宾无法是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他说，通过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和协调行动，从长远来看，拜登的方法应该是更加有效。虽然拜登提出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能否最后成功仍然是有待时日，拜登在欧洲的初步成功已经让中国不快以及是愤怒。中国外交部分人在6月15号以及16号的例行会议上面连续批评美国，指责美国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以及是集团政治。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他同时还指责北约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 中国曾经期望拜登上台之后恢复奥巴马或者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却是展示自己的对华策误策越来越接近特朗普政府，这个令到中国生气亦是愤怒。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认为，虽然在采取多边手段应对中国方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但是拜登政府在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且调整应对措施方面是和特朗普政府是一致的。他说承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且调整美国国际政策来应对，从这个总体政策方向来讲，两者是一致的。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在安全、军事、经济、贸易以及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是继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有些甚至是进行了强化。美国和欧洲峰会召开的同时，美国海军在星期二宣布，由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一支美国海军战斗群进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里根号航母今年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巡弋。美国海军的新闻稿当中指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日常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自拜登在年初上任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海域的动作频繁。今年2月，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曾经进入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4月份，罗斯福号航母系战斗群在4月4号再次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了例行作业。而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三系报道说，五国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支永久性的海军作战部队，以应对中国在该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军力。按照计划，美军太平洋海军舰队将会类似于1968年在大西洋成立的北约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美国联合盟友及伙伴共同行动亦都有所提议。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出访欧洲之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北约国家随即宣布派遣或者声明要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太地区实施航行自由的行动。今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首的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出访亚太40个国家，在之前法国海军的准航母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澳大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联合演习之后一直是在该个海域游弋。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预计将在8月启程前往亚洲，并且在返航途中穿航南中国海，成为2002年以来首艘穿行南中国海海域的德国军舰。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9号还下达了一道内部指令，要求国防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应对他所讲的步步紧迫的中国挑战。根据这项指令，第一，国防部今后的人员培训要聚焦中国；第二，奥斯汀部长将会亲自督查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各项具体工作，以确保国防部的工作真正以应对中国挑战作为首要的任务。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在继续深化和台湾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钦点的国务院主管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康达6月15号在国会有关他的任命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誓言将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6月10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了视频会议时，确认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双方将会召开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戴奇和台湾贸易代表的会谈标志着台湾和拜登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正在启动同台湾贸易以及投资谈判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北京敦促美国停止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谨慎处理台湾的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拜登最近在对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还特别讨论了确保台海 稳定的问题，并且在峰会之后发表了声明。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就表明了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的态度。今年1月，拜登成为1978年以来首位在就职典礼上接待台湾特使的美国总统。3月，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4月，他的政府宣布将放宽数十年以来对美国和台湾政府进行官方接触的限制。4月中旬，拜登总统还特别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跨党派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一位白宫官员当时表示，这个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和他的民主的个人信号，中国宣称台湾是他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对华政策最明显地体现了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继承，在有些方面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强化以及扩大。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说，如果你看看拜登政府为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收紧对可能落入中国军方的物资的贸易限制，你就会看到在这个方面这一届政府的措施是强化了。2月24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令到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量电池、药品等美国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进行了为期100日的审查。6月8号，相关的审查报告出台，报告说中国在这四个领域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供应的公平贸易惯例。报告建议建立一支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针对政府所讲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执法行动。6月3号，拜登颁发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或者是出售于镇压意见人士或者中派少数派的监控技术的中国公司。新的禁令扩大了较早之前特朗普时代的黑名单，使到禁止美国投资中国企业总数是增加到59家。6月9号，拜登签署另外一项的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应用程式 TikTok 以及是 WeChat 的禁令，这个看上似是放松了限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禁令是试图在确定以及应对国家安全担忧方面制定更好的机制，而这个后续可能出台的禁令将会经受着司法的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法庭以武断以及任意为理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命令为决策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和明确的标准。就在这一项的行政命令颁布的前一天，在6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众议院投票表决过之后，将会送交拜登签署并且成为了正式法律。这项的法案强调增强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投资，以对抗中国的竞争。法案还涉及到制裁中国以及相关人员以及组织在美国的不当行为。拜登政府对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通过法案表达了赞赏，因为该个法案与拜登对华全面战略主张是总体一致。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虽然他担心和中国的完全技术脱欧，但是他仍预计美国会在某些领域和中国脱欧，以保护他的国家安全。耶伦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美国正在寻找是各种的工具，他们必须要抵制要去纠正损害他们以及是国家安全和更加广泛经济利益的做法。他提出了对中国可能是有害投资的限制。在贸易方面，拜登政府还未有表示要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物品实施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多个场合表示要继续用高关税对中方施压。戴奇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都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就特朗普政府以及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进行了视频会议，但是双方并未有透露任何的详情。目前第一阶段协议仍然在执行当中。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公布全面对华战略， 有報道話，新的全面對華戰略正在起草當中，這項複雜的跨部門工作可能會持續到明年初。不過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前副會長包杜格星期三在香港的南華早報撰文說，拜登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推出对华全面战略，亦都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认为不公布对华政策的细节，拜登政府就可以继续利用民主共和两党对北京的敌意，以争取共和党在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国际贸易等诸多国内的问题上面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